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刚才我们唱了两首诗歌，
刚才我们唱了两首的诗歌。
第二首诗歌诗班献的是叫根据这个诗篇二十三篇。
第二首诗歌诗班献的诗歌是根据诗篇的二十三篇。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圣经中讲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好像用一个牧羊人跟这个羊群的关系。
这首诗歌话俾我哋听，神同人嘅关系呢，就好像牧羊人同羊嘅关系一样。
所以刚刚那个诗歌的里头讲到，这个牧羊人怎么样蒙，怎么样的来照顾这些的羊群。
当这首诗歌讲到这个牧羊人如何照顾这些羊群的时候，
非常有意思。圣经中讲到，常常用羊来比喻到人，
非常有意思的。圣经常用羊来比喻到人，
但是你要经历到跟好像羊跟牧羊人这种拥有福气的关系呢，你需要入门。
但是呢，好奇怪，如果你想学跟享受到羊同埋牧人嘅关系嘅话，你就必须要入呢个门。
就你怎么样能够有这样一个关系呢？
你点样有呢个关系呢？
所以前面那首诗歌告诉我们说，你是不是曾经被蒙羔羊的血洗净？
所以第一首的诗歌问我听，你有没有曾经让羔羊的宝血洗净你呢？
今天我愿意用这一段的时间跟各位同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今天早上我想用这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
福音这个字原来在希腊文的意思，
福音这个字呢，原来在希腊文的意思呢，
就是好消息的意思，
就是一个好消息的意思。
在新约圣经当中，
在新约圣经的里面，
福音这个字用了77次，
福音这个字用了77次。
那我很快的把圣经查了一下，
我很快将圣经查了一次，
所以我将这个圣经中怎么样来描述这个福音跟各位很快的提一提。
所以我很快地将圣经如何描述这个福音来跟大家讲一次。
因为我们这个好消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说是好消息，
因为既然是好消息，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东西都成为好消息。
如果发明了一个新的药，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发明一个药物，我也都可以说是这个好消息。
那么圣经中这个好消息到底指什么呢？
但圣经里面这个好消息是指什么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要来看一看，
先告诉我们他说是神的福音，
先告诉我们这个是神的福音，
所以表示这个福音是从神那里他所成就的要告诉人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将神所成就的来到告诉人听。
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使徒保罗讲到说，这个福音他说他是神特派传神的福音。
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听，他是神特派来传神的福音。
他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他就说这个福音呢，就是讲到我主耶稣基督的。
可见这个福音的内容指到一个人，就指到神的儿子耶稣。
这个福音的内容呢，就指到一个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所以圣经中就称他为基督的福音。
所以圣经也都称他为基督的福音。
我想我们对基督需要有个了解，
我需要将基督有一个了解。
基督不论是在希腊文或者是在希伯来文所讲到的，都是受膏的那一位。
基督这个意思无论是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呢，都是指着受膏的那一位，
也就是神的灵所膏的那一位弥赛亚，
就是神的灵所膏的那一位弥赛亚，
这是我们世人的救主，
世人的救主。
那么圣经中又说到这个是天国的福音，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听，这个是天国的福音。
因为这里这个好消息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
因为这个好消息让我们有机会成为天国的子民。
那这个福音要传遍在这个天下，然后末日才会到，
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日才会来到。
这个福音又被称为是叫人得救的福音，
这个福音都被称为叫人得救的福音。
所以显然这里讲到人是在某一个光景的当中，
所以很明显就是指着人在一个光景的里面，
他需要得到拯救，
他需要得到拯救。
因为人是失落的，他是灭亡的，
因为人是失落的，是灭亡的。
所以神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说，他现在差了一位救主要来救我们。
所以神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听，说神将一个救主来差遣一个中间做我们的救主。
那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是神恩惠的福音，
所以说这个是神恩惠的福音。
因为这个恩典是不是我们人能够做什么，而是神愿意将它赐给我们的，
那是人不能够做到什么，而是神将他的自己赐给我们。
然后他说这是平安的福音，
他也说这个是平安的福音。
因为你如果听了这个好消息，你有一个正面的反应之后，你发现你所得到的是良心里头的平安。
因为你信了这个福音之后，你发现你所得到的是良心里面的平安。
你所得到的是一个赦罪的平安。
你所得到的是一个赦罪的平安。
你所得到的是与神和好的那个平安。
你所得到的是一个与神和好的平安。
然后他说这叫做荣耀的福音。
然后也都告诉我，这是荣耀的福音。
因为这个福音是非常奇妙非常荣耀的。
因为这个福音是很奇妙很荣耀的。
神的荣耀在这个福音上面彰显出来。
神的荣耀就在这个福音上面被彰显出来了。
这整件福音的这个救恩的好消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
这个救恩的好消息我没办法能够完全明白。
因为一个至高的神他怎么可能变成人来到世上来救我们呢？
这个至高的神怎能够成为人来到这世上面来救我们呢？
所以你在这里你若看见神的智慧，你看到他的先见，你看到他的定旨，
如果你能够看见他的智慧，他的先见，他的定旨，
你看见神的能力，
你看见神的能力，
你就不能不说这是完全神荣耀的彰显。
你不能够不说这个神荣耀的彰显。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永远的福音。
你都告诉我们这个永远的福音。
许多时候这个世界上的福音是短暂的。
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的福音是短暂的。
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可以存到永远。
但你只要俾我听，这个方法可以存到永远。
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
因为他俾我一个永恒的生命。
叫我们人可以属于神。
叫人能够属于神。
叫我现在可以从这个从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来。
叫我能够从这个黑暗的国度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来。
圣经里面还有一点我没有把它写出来，他说叫做我们的福音。
圣经还有一点话俾我听嘅，佢叫做我们的福音。
因为这个福音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因为这个方法比较我们每一个人的，
你可以决定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
你也可以决定说你愿意接受这个福音。
你的决定影响你的一生，
你的决定就影响你的一生了。
我们一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都做决定，
我一生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决定，
但是可能没有一个决定比我们对于这个福音的反应更要紧。
但是每个决定比我们对福音的反应是更加的紧要。
这个福音是关乎世人的救恩，
这个福音是关乎世人的救恩。
那么我希望能够按照我所列的这边的几个点很快的稍微的提一下下。
我就将我所列的这个点稍微很快的这么讲讲。
先讲一讲我们世人的光景。
先讲讲我世人的光景。
让我们来看神的属性。
然后看一下神的属性。
讲到神的公义。
讲到神的公义。
讲到他的圣洁。
讲到他的圣洁。
讲到神的慈爱。
讲到神的慈爱。
那么讲到他怎么样来救赎我们？
讲到他怎么样来到救赎我们？
他怎么样把生命赐给人？
他怎样将生命又赐给我们？
他告诉我们得救的路怎么走？
他话俾我哋听得救嘅路应该点样去走？
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永生的应许，
亦都俾我哋个永生嘅应许。
首先一下，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世人的光景。
我首先睇下世人嘅光景，
很有意思，在圣经当中，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好有意思嘅，圣经话俾我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果按我们中国人他很礼貌的观点来讲，
如果按我们中国人很礼貌的观点来讲，
你很难跟一个人说你是罪人，
你很难向一个人说你是一个罪人。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说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如果你从神的眼光来看世人的话，
但你从神的眼光来看世人的话，
那你就发现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你就发现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了神的荣耀。
罪到底指什么呢？
罪是指什么呢？
我们的观念当中以为罪都是行为方面的，
我们的观点里面以为罪就是行为方面的。
你看这个世界上的律法，如果我今天我是想到很多要去犯的事情，但是我没做出来的话，我等于我还是没有犯罪。
你在世界上的律法来看，如果我心里面想很多要犯的罪，但我没有行出来的话，我不算是犯罪。
因为律法是抓到人的行为上的罪，
因为律法是指着人行为上的罪。
但是在神眼光中看这个罪的时候，
但在神的眼光来看人的罪的时候，
这个罪这个字在原文 Harmatia 这个字的意思是讲到没有达到一个标准。
在神的眼中，在罪这个意思是没有达到神眼中的标准，
所以这个地方说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这次话他亏缺了神的荣耀。
原来这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出来的，
原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
但很可惜这个始祖亚当在当年他违背了神的意思，
但很可惜始祖亚当 起身的时候违背了神的意思。
当初那个在伊甸园的里面，他说那个园中那个有一个分别善恶那个智慧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的那个日子你必定死。
神向亚当和夏娃来讲话，园中间有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你不可以吃，你吃了就必定死。
但很可惜，亚当跟夏娃他们那个时候将这个果子吃下去了。
很可惜，亚当夏娃就将这个果子吃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死亡就进到人类的当中。
从那时候开始，死亡就进到人类的里面了。
这个罪性就成为人的本性。
罪性就成为人的本性。
所以你发现，我们从小孩子开始成长，你不需要教他犯罪，他一定会犯罪。
你发现小蚊仔从小的时候开始，你不需要教他犯罪，他都会犯罪的。
也就是说，我不是因为犯罪才成为罪人。
意思就话，唔因为我犯罪，所以我就成为罪人。
啊，因为我里面有罪性，我是罪人，所以我会去犯罪。
因为我里面有罪性，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就会犯罪。
所以你告诉一个小孩子什么事情，他你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
所以你对什么就话，你唔可以做呢样，唔可以做嗰样。
但这个小孩子呢，你父母越告诉他不能做呢，他常常越要去试试看。
但是这个小孩子你父母越系叫佢唔好做呢，佢越系想去试下。
那么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状态，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
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状态呢，就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就好像你去射箭，
好像你射箭，
你要射中那个靶心，
你要射中那个靶心。
但是你如果没有射中的那个状态，就好像犯了罪了。
你如果射不中这个状态呢，你就叫做犯罪了。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传统性上面的一个基督徒的祷告，
我们传统里面基督徒的祈祷，
他祷告里面他说求神赦免我的罪。
他说求神赦免我的罪。
他说什么？他说我该做的我没有做。
他说我该做的我没有做到。
我不该做的我却去做了。
我不该做的我却是做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过犹不及。
这个过犹不及。
我们很多事情是应该去做的，但是我没做。
但这事情呢，我应该做，我却做没做到。
不该去做的我们反而去做了。
不应该做的我反而做了。
这个状态叫做犯罪。
这个状态就叫做犯罪。
那么圣经中讲到犯罪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所以告诉我们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
罪的工价乃是死。
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我们都不喜欢听死这个字。
我都没分听死这个字。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死到底包括些什么内容？
但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死是包括些什么内容呢？
我们想到的死都是如果这一个人他有一天离开这个肉身他死了。
我常以为说啊，我这个人呢离开了肉身我就叫死了。
但这个地方不只讲到肉身的死。
但这个地方它不是只是讲到肉身的死。
这个地方讲到还有灵魂的死。
这个还讲到灵魂的死。
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书信是写给以弗所的信徒的。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信徒的。
他说你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他说你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的中间。
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因为信了耶稣，神叫他们就活过来了。
但那时候他信了耶稣，神叫他们活过来了。
那么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人，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人都像羊走迷。
所以怎样形容我们人呢？他说人好像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各人偏行几路。
如你发现圣经中用羊来形容人呢，因为我们人跟羊有一个同样一个特点。
圣经常将人同羊呢形容埋一起，因为我们人呢同羊有一个特点是相同的。
这个羊它常常低着头在那里吃草，它把它方向都弄错了，等到它吃的差不多了，回头一看，怎么它的可能它的同伴都不在那里了。
羊呢好喜欢耷低头嚟食草，食下食下食。当佢卧高头嘅时候，其他嘅同伴都唔见咗啦。
我们人有一个倾向，就是如果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要做，我常常做出来的事情不是神要我做的。
人有一个倾向就系我常常要做嘅事情，我当我去做嘅时候，我发现呢个唔系神要我去做嘅。
那么这里讲到死亡，
呢度讲到死亡，
死亡到底代表什么？
死亡代表咩呢？
死亡表示与周围的环境隔绝。
死亡就系与周围嘅环境隔绝。
所以你如果到殡仪馆去的时候，他最后叫大家到前面来瞻仰遗容。
当你有试过去殡仪馆去前面瞻仰遗容的时候呢，
这么多的人来参加追思礼拜，
更多的人来都参加追思礼拜，
但是就是在棺材里面的那个人，他对周围完全没有感觉。
就在棺材里面那个人呢，对周围完全没感觉。
那么所以如果是肉身的死的话，表示我们脱离了周围，与周围一切都断绝了。
肉身的死呢，就是说与周围都脱开了。
但是如果是灵魂的话呢？
但是灵魂的话呢？
就是一个人如果他与神之间没有沟通，那个状态就是死亡。
就讲到他与神之间没有沟通，这个状态就叫死亡。
所以一个人在与神没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的这个状态的下头，被称为灵魂的死。
当人同神在没有状态的没有关系的状态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灵魂的死亡。
那么你看这个世界上历史历代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来寻找神，
历史历代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方法帮人去寻找神，
好像一个失落的小孩他要回去找他的原来的父母，
好像一个失落的孩子找他原来的父母，
所以我们用许许多多的方法来寻找神，
所以我用很多的方法去寻找神，
所以我们用善行，我们用道德，我们用宗教，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我用善行，用道德，用宗教，各样的方法，
但是你发现不论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好像都找不到他，
你发现无论我们怎么样去做好像都找不到他一样。
那么圣经中怎么样讲到人的灵魂的宝贵呢？
圣经怎样讲到人灵魂的宝贵呢？
诗篇四十九篇，
诗篇四十九篇
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说这个那些已在倚仗财货自夸钱财的人，他没有办法去赎他自己的弟兄。
他说那些与钱财财富自夸的人呢，他没有办法来到赎他的弟兄。
他因为这个生命的价值极贵，
因为这个生命的价值呢极贵，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赎他的弟兄，
他没有办法去赎他的弟兄，
只可永远罢休，
只可永远的罢休。
所以我们人用尽了各样的方法，
所以人用尽各样的方法，
但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
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
那么人怎么办呢？
人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需要看一下神的属性，
我要看一下神的属性了。
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
我知道神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
所以在圣经中有很多很多地方讲到神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
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
那么在这位公义的圣洁的神来说，如果我们今天人有罪的时候，他面对这个罪的时候，他不能把他轻易的说把他一笔勾销
啊，对于一位咁公义圣洁嘅神嚟讲，人犯罪咧冇办法企喺神嘅面前话，好轻易嘅话将佢一笔勾销。
所以圣经中常常提到神的性情的时候，讲到说他断不以无罪的为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圣经讲到神嘅属性嘅时候，好多时候话神断不以有罪嘅为无罪。
而且他说我们需要圣洁，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
我需要圣洁，因为不圣洁的人呢不能够见神的面，
因为这位神他是圣洁的，
因为这位神是圣洁的。
那么现在我们既然又讲到人有罪，又讲到神的圣洁，那我怎么办呢？
既然我说人有罪，又说神是圣洁的，那我怎么办呢？
神的属性的另一方面，
神的属性另一面，
这里讲到神是爱，
另一面讲到神是爱。
这位神他是一位充满了爱的神，
这位神是一位充满了爱的神，
所以他看见他当初所创造的这些人在这个堕落的光景的当中，
他看见这帮他所创造的人呢落在堕落的光景中间，
那么他就想方法来救我们，
他就想方法来救我们，
他也看见我们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好像努力，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来，
他看见我们的挣扎，看见我们的无力，知道我们没办法回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这位全爱的神，他为了满足自己这公义的要求，
这个全爱的神又要满足自己公义的要求，
只有一个办法，
只有一个办法，
他就是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
他就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许多的人都会背的，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多人都会背的，
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个地方讲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这里讲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这里说到道成肉身，
这里讲到道成肉身，
讲到神的儿子来到世上，
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耶稣自己来的时候他说，
耶稣自己来的时候讲过，
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他来到世上只有一个目的，
他来到世上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将那些失落的人找回来，
将我们失落的人找回来，
可以回到神的家里，
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里，
让我们可以重新成为神的儿女，
叫我们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救赎，
我们看一下他的救赎，
这个地方有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有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们所传的这位神他竟然为人死，
你有没有想过我所传的这位神他竟然为人死，
因为神的公义圣洁的要求，所以有罪的人他必须要死，
因为神公义圣洁的要求说人有罪必定要死，
而且我们与神隔绝那个状态，我们已经在死亡的当中，
而且我们与神隔绝这个状态就是已经在死亡的里面。
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只有一个办法，
就这些人怎么样可以被赎回来，
这些人怎么样能够从罪里面赎回来呢？
这个救赎这件事情非常的要紧，
救赎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我想你如果最近看一些新闻，
最近如果你看的新闻，
你就知道前不久，这个是至少两年前的事，加拿大有一个外交官在非洲被绑票。
你发现两年前加拿大一个外交官在非洲被绑架了，
后来他们用了很多的方法，这个人被赎回来了。
后来你用了很多的方法将那个人赎回来了，
加拿大政府始终没有承认说他付了赎价。
加拿大政府他从来没有讲过他付了赎价，
一直到上个礼拜，
直到上个礼拜
你才发现说原来加拿大付了很多的钱，
原来发现加拿大付了很多的钱，
他用这个用付一个代价将这个人的生命赎回来，
用很大的代价将那个人的生命赎回来。
那么人的生命这么贵，谁能够付这个代价呢？
人的生命这么贵，谁能够付这个代价呢？
既然到一个地步要神的儿子为我们死，
竟然到一个地步神的儿子为我们死，
他担当我们的罪偿还这个代价，
他担当我们的罪来到偿还这个代价。
那我们想到耶稣，
我想到耶稣
当初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
当初天使向玛利亚报信的时候，
他跟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
他说你要替他起个名叫做耶稣。
耶稣这个名字的本身代表什么呢？
耶稣这个名字本身代表什么呢？
在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救恩，
就是告诉我耶和华的救恩，
就是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
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
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所以我们许多的基督徒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到底什么意思，
我基督徒应该知道耶稣这个什么意思。
许多信耶稣的人都解释不了耶稣的名字到底代表什么，
很多信耶稣的人都不解释得到耶稣这个名字代表什么。
他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的救恩，
他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的救恩。
当初这个施洗约翰来的时候，
当初施洗约翰来的时候，
施洗约翰是主耶稣这位受膏神的受膏者的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这个受膏者的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看见这个耶稣行走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
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行走的时候，他就说了啊，看啊神的羔羊，
他说是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说是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个除去世人罪孽，除去这个字呢也可以翻成背负，
除去这个字呢也可以翻成为背负，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能够担当人的这个罪恶，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能够担当人的罪恶，
而且可以将这个罪可以除去，
而且可以将这个罪除去。
所以神的儿子来他做这个救赎的工作，
所以神的儿子来做这个救赎的工作。
我们继续看这个耶稣为罪人死
啊，我们再看一下耶稣为罪人死。
当初跟随耶稣的这个门徒使徒彼得，
当初跟随耶稣的这个使徒彼得，
他在彼得书信里面他这样写，
在彼得书信里面他这样说，
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面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怎么样来偿还这个罪债呢？
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的为我们偿还这个罪债呢？
他怎么来付这个赎价呢？
他怎样来付这个赎价呢？
他用他自己的生命，
他用他自己的生命。
所以在这里他讲被挂在十字架的上头，
所以他这次告诉我们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
他亲身担当我的罪，
他亲身担当我的罪，
就是你我的罪，
就是你我的罪。
所以在十字架的上头的时候，
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主耶稣在那边的他最后的祷告，
主耶稣最后的祈祷，
他跟神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中间有三个时辰的时间，整个天地都黑暗了，
中间有三个时辰的时间全遍地都黑暗了，
那个时候神好像掩面不看他一样，
好像神掩面不看他一样，
所以他向神呼喊说你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他向神呼喊，神啊你为什么离开我。
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人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
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的人类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
所以这里有一段的时间神跟他的沟通好像断绝掉了，
在一定的时间里面神他的沟通好像断绝一样。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一段，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十节这段的说话，
他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死，
他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死。
在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
第六节话喺我哋还软弱嘅时候，基督就已经为我哋死啦。
在罗马书五章八节那里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
系五章八节话俾我听，当我还咗罪人嘅时候，基督为我哋死。
到第十节那里说，我们跟他做仇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
第十节又话俾我听，我系同佢为仇敌嘅时候，佢就为我哋死啦。
他说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
佢话神嘅爱就喺呢处向我哋显明啦。
罗马书五章第七节那里怎么说呢？
罗马书五章七节怎么讲呢？
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感触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感觉的。
但是他说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但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这个 人世间的当中有一些所谓舍身取义的故事，我相信各位也听过。
在人的中间有一些舍身取义的故事，我也都会听过。
但是再也不会有人为罪人去死，
但却不会说有人为罪人而死的。
所以耶稣怎么说？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他说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不会比这个更大的了。
以弗所书跟我们怎么讲？
以弗所书又怎么告诉我们听呢？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听，
他说我们借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过犯得以赦免。
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讲到神儿子的血。
这讲到神的儿子的血。
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讲到他的血有能力，
刚才他唱的诗歌给我们听，他的血有能力。
因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命是在血的里头，
因为人的生命在血的里头，
若不流血就不能够赦罪，
如果不流血就不能够赦罪。
所以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所以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他的血流出来，
他的血流出来了，
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
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了。
这个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
他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
所以我们常说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以我常说耶稣基督的宝血，
虽然是在几乎两千年前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
虽然几乎在二千年前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出来的，
今天仍然大有功效，
今天仍然大有功效，
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
那我想在这里我需要提一下下，
但在这里我需要提一下，
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
一方面是代替罪，
一方面是代替罪，
就是他代替我去承受这个罪，
就是他代替我来到承受这个罪。
所以也可以说他是担罪，因为他担当了我的罪，
所以都可以发觉为担罪，他担当我所有的罪。
同时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可以洗去罪，
同样我们看见他可以洗去我们的罪，
所以他可以赦罪，
所以他能够赦罪。
罪是可以得到赦免，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
罪得就赦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
不是因为说神充满了爱，他就说我不将人这个好像下到地狱去。
不是说神我爱人，所以我就不让人放到地狱里面去。
因为神也必须要满足他公义的要求，
因为神也需要满足他公义的要求。
所以因为神儿子耶稣的死，我们现在罪可以得到赦免。
所以因为神的儿子的死，我们的罪才得赦免。
但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还更进一步，
还有更进一步。
这个地方讲到他除去罪，
还讲到他除去罪。
罗马书第八章的前面那里讲到说他定罪了罪。
罗马书第八章前面讲，为我听他定罪这个罪，
就是把罪恶的权势完全除去，
就意思就是说将罪恶的权势完全的除去。
所以这个一次的救赎就成就了，叫这个所有这个来信靠他的人就永远得到完全。
所以一次的信靠呢，就叫那班信靠的人呢得着完全。
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希伯来这个犹太教里头，
你看看在希伯来的犹太教里头，
他们历世历代那么多的献祭的事，
在历世历代有那么多献祭的事情，
但这些所献的牛羊鸽子，
这些所献的牛羊鸽子，
不过是将来神的羔羊的预表，
不过是神将来那个羔羊的预表。
那些牲畜的血绝对不能洗净人的罪，
这些牲畜的血绝对不可以洗净人的罪，
但是唯有神的羔羊耶稣他的血可以洗净，
唯有神的儿子耶稣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
但是他死了，他就从死亡里头出来，
他死了，但他却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来，
因为他必须在这里解决人类最大的一个仇敌，
他必须要解决人类最大的仇敌，
就是死亡的这个仇敌，
就是死亡这个仇敌了。
如果耶稣为我们死了，可他还埋在坟墓里面呢。
如果耶稣为我们死了，又埋葬在坟墓里面呢？
假如他没有复活，
假如他没有复活，
死亡的权势比他还要大，
死亡的权势还大过他。
那么信耶稣有什么意思呢？
咁信耶稣又有咩意思呢？
感谢神，他从死里复活。
感谢神，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圣经话俾我哋听，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因为生命在他的里头，
因为生命在他的里头，
他就是生命的源头，
他是生命的源头。
所以当这个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圣灵下降降下来以后，彼得站起来讲道。
所以五旬节圣灵降落来的时候，彼得起身来讲道。
彼得跟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
彼得就话啦：“你们所钉十字架嗰一位嘅耶稣。”
他说呢，神已经将死亡的权势给解释了。
他就说神已经将死亡的权势解决了，
叫他复活，
叫他复活了。
他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所拘禁。
不但这样讲，他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不单止是这样，他说神已经将他立为主为基督了。
所以你就看见这整个救恩的成就，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整个救恩的成就，你看见就是从他的死里面复活。
他升上高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
就是他升上高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
这个是他所做的事情，
这个他所做的事情。
正因为他胜过死亡，
因为他胜过死亡，
所以他可以救赎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
他就能够救我脱离死亡的权势。
那么这位耶稣他是赐生命的主，
这个耶稣是赐生命的主。
耶稣自己来的时候他怎么说？
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在那里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那里，他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
他在那里在这个做这个复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他有一个宣告。
当他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之前，他有个宣告。
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其实这个地方中文翻译不是最理想。
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不是最理想。
这个地方应该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应该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他说虽然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许多的时候你到一个基督教的墓园去，
很多时候你去到一个基督教的墓园的话，
你会看见他们都把这句话放在那里。
你们很时时都会见到这句说话摆过去，
因为他知道信他的人虽然我们有一天肉身死了，但是有个复活的盼望。
因为我们这帮信耶稣的人呢，虽然我肉身有一天会死，但我有一个复活的盼望。
但耶稣自己讲到生命的时候，
当主耶稣自己讲到生命的时候，
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
他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是更丰盛。
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
信耶稣不仅仅只是得到生命，
信耶稣不是单单得着生命，
这个地方得到的是一个丰盛的神的那个丰盛的生命。
你要告诉我听，得到神那个丰盛的生命，
这个生命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头你可以得到，
这个生命只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头才得到的。
这个生命的丰富叫你几乎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生命的丰富几乎叫你没办法能够想象，
你必须靠信靠他你才能够领受，
但你必须要信靠他才能够领受。
这里要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唯一的得救之路，
你告诉我们耶稣是唯一得救的路。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自己做这样的宣告，
耶稣自己做过这样的宣告，
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
如果不是借着我没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很稀奇，这里有一个人，
嘿，好奇怪，这是一个人，
我们应该说是道成肉身的人子，
我们说这位是道成肉身的人子，
但他告诉我们说他就是这条路，
他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条路。
你有没有想到你可以从这个人的身上走到父神那里去？
你有没有想过你能够从这个人身上走到父神那里去呢？
难怪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说你要在基督的里面，
难怪圣经常说你要在基督的里面。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发现神做一件奇妙的事，
你发现神做一件很奇妙的事，
不但我们罪得到赦免，
不单止我们罪得到赦免，
他赐我们圣灵做印记，
他赐给我们圣灵做印记，
他叫我现在归到基督的里面，
叫我现在就归到基督的里面去。
那么他这个五旬节圣灵这个降下来之后，
五旬节圣灵降落嚟之后咧，
那个时候教会刚刚开始，
教会刚刚开始啦。
有一次彼得站起来讲道，
有一次彼得企起身嚟讲道，
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佢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因为喺天下人间冇赐下别嘅名，我哋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的说法，
呢个系人地上嘅说法。
我们说殊途同归，
我哋话属土同归。
我们说条条道路通罗马，
佢话条条道路通罗马。
很多人跟你说每样宗教都差不多，
话俾我听每样宗教都差唔多。
我有一个学生跟我说啊，你可唔可以告诉我，我要选一个对的宗教来信？
我学生话俾我听，我要你要话俾我听，我要选一个对嘅宗教嚟到。
我跟他说你不需要宗教，
我话你唔需要宗教，
你需要的是可以借着耶稣走到神这里来的这条路。
你需要耶稣带你去到神那处的这条路。
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只有信耶稣
啊，这个我们听只有信耶稣，
这是唯一的路，
是唯一的路。
就我们千万不要受到别的人的别的其他的说法的影响，好像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
我们不要受别人的影响，以为说宗教都是导人向善。
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这个思想或者哲学思想，
你可以用各样的思想或者哲学思想，
但是这些不过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但这些不过是一些想法而已。
我们讲到神的儿子耶稣，
我想到神的儿子耶稣，
不是一个学问，
不是一个学问，
这是一条路，
那是一条路。
这地方讲到的是生命，
这次还讲到这个生命。
一个死的人他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死的人需要一个新的生命，
只有在耶稣里面你可以得到，
只有在耶稣里面你才得到。
这个地方讲到神，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
救一切相信的人。
这个话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只要你能够相信，
只要你能够相信，
你就发现这个神的能力就临到你的身上，
你就发现神的能力临到你的身上面，
可以叫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
叫我从黑暗进入光明，
可以从死亡进入永生，
从死亡进入永生，
可以从这个地上的这个国度进到神国度的里头，
从地上的国度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来。
这个是福音，这个好消息，
这个就是福音的好消息。
他这里说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这里告诉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这个福音是给所有一切的人的，
这个福音是给一切信他的人的，
并没有分别说我们的或者是性别或者我们的学识或者是我们的贫富。
这里没讲到我告诉你我们有性别财富能力之类，
因为每一个灵魂在神眼中看都是宝贵的，
因为每一个灵魂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
你不需要修行到某一个地步才可以进入天国，
你不需要修行到一个什么地步才可以进入天国，
只要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只要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那么这个地方说什么，他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他神的恩赐在我们耶稣基督的里面乃是永生。
你有没有想过永生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永生是什么呢？
永生是不是就是活到永远呢？
永生是不是就活到永远呢？
假如永生，当然永生是活到永远，
当然永生是讲到永远，
但是如果这个永远的当中你是全身都是病，你活了一千岁但是好像得了这个严重的关节炎，那种痛苦你愿意永生吗？
如果你能够活到一千岁但是你仍然有严重的关节炎，你就可以享受吗？
所以显然这个地方所讲到的永生不只光是时间上面的永远，
所以这里讲的永生不只是讲到时间上面的永远。
这个地方讲到神他把自己的生命丰盛的赐给我们，
那是讲到神将他自己的生命丰富的赐给我们，
这个是他愿意给我们的，
这个他愿意给我们的。
那么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得救呢？
一个人怎样可以得救呢？
我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生命呢？
我怎样可以得到这个生命呢？
我需要做一件事情，
我需要做一件事情，
我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当初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常常跟一些罪吏跟一些罪人在一起，
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跟罪吏罪人在一起。
所以当时犹太教里面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说，你们这位先生怎么常常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呢？
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常常就说了，你们的先生怎么常常跟罪人在一起的呢？
那么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有病的人才需要的。
所以我需要看见我这个人有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得拯救。
我需要看见我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得拯救。
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要招罪人。
假如你自以为你是公义的，你是没有罪的。
假如你自以为自己公义的是没有罪的，
你对神一定不会有反应。
你对神一定不会反应。
但是你刚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以前讲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果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
如果能够谦卑神的面前，
你就发现，假如我认自己的罪，
你就发现，当我认自己的罪，
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神是信义，信实的，公义的。
你们发现这里他没有讲到说神是慈爱的，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没讲到说神是慈爱的？
约翰一书这里很特别，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他的爱的里面，他为我们预备了救赎，
在爱的里面，他为我预备了救赎，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所以当人如果认罪，
但当人认罪的时候，
他就赦免我们的罪，
他就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我们不需要修行，不需要好像下很多的功夫，
我们不需要修行，不需要落很多的功夫，
你只需要相信他，
你只要相信他。
所以圣经中给我们一个得永生的应许，
圣经话俾我一个得永生的应许。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好不好？
我可以一起读呢段嘅经啊。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这个地方你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说信耶稣，
因为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系信耶稣，
信这里包括接待。
信是包括接待，
包括我拥抱他，
包括你拥抱他，
我接受耶稣到我的心里面来，
我接受耶稣到我心里面来。
结果神给我们一个权柄，
神就给我一个权柄，
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我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你有没有想看神的儿女有何等的福气？
你有没有想过神的儿女有几大的福气呢？
神家里面一切的丰富都是你的，
神家里面一切的丰富都是你的。
但是你要跨进这一步，
但你要跨进这一步，
从认罪悔改开始，
从认罪悔改开始。
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
罗马书三章廿二节，
他告诉我们一件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
话俾我听，非常神圣的事情。
他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佢话神嘅义因信耶稣基督加俾一切相信嘅人，
并没有分别，
系冇分别嘅。
所有的人，一切的人，只要他相信，
所有嘅人，一切嘅人，只要你相信，
相信什么呢？相信神的儿子耶稣，
相信神嘅儿子耶稣。
神就把他的意义加在人的身上，
神就将他的意义加人的身上面了。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
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意
义，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意义，
但是因为我信了耶稣，
但因为我信了耶稣，
所以神把他的意义加在我的身上，
神就将他的意义加在我的身上面。
这个叫做称义，
这个叫称义。
神不算这些人为有罪的，
神不算这些人为有罪，
他现在称他们为义人，
反而称他为义人。
我们把今天的福音放在各位的面前，
今天我将这个福音放在大家的面前，
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
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
让我很快读两三个经文，
让我很快读两三段的经文。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耶稣自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处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了。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生在这个世上有一件痛苦的事？
你有没有发现人生在这上面有一个痛苦的事情？
许多的时候我的心灵里面没有办法得到安息，
很多时候我的心灵里面没办法得到安息。
我们为很多这些世界上的事情的影响，好像这个平安都失去了，
我们受到世界上面很多事情的影响，将平安都失去了。
但他说这个重担可以到他这里来，你可以卸下来，
但你这个重担可以到他面前来卸下来。
他就把这个安息给我们，
他就将这个安息来给过我们。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你愿意有神的儿子在你的里头吗？
你愿意有神的儿子在你的里头吗？
因为生命在他的里面，
因为生命在他的里头。
这个生命是人的光，
这个生命是人的光。
所以我们如果接受了神的儿子，
如果接受神的儿子，
神的生命就进入到我们人的里面，
神的儿子的生命就进入我们里面来了。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说若有人在基督的里面，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一切都成为新的，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光景。
我唔知道你今日系咩嘅光景。
但这里有一个机会。
但呢处有个机会。
假如你愿意信耶稣，
你愿意信耶稣，
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你接受耶稣做你嘅救主，
你可以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你可以变成一个新造嘅人。
不是我自己变的。
唔系我自己变，
是神的改变。
那是神在这里改变，
这是一个新造，
神给我一个新造，
把我们造成一个新的人，
所以我就造成一个新的人。
你愿意吗？
啊，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机会。
假如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
假如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
你随时都可以这样的决定，
你随时都可以做这个决定。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我低头一起做一个嘅祈祷。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感谢你，
我多谢你，
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奇妙的救恩，
你为我预备一个奇妙嘅救恩。
你说叫我们人只要认自己的罪，
你话俾我听，人若果认自己嘅罪，
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如果我接受耶稣做我哋嘅救主，
你就洗净我们的罪，
你就洗净我哋嘅罪。
你就让我们可以成为赐我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你就赐我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的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主耶稣，我今天希望今天在早上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这些福音朋友，
这些福音朋友，
我们巴不得他们可以认识你，
我巴不得他们能够认识你，
求你圣灵保惠师在他们心中做奇妙的工作，
求你差遣保惠师在他们心中做奇妙的工作，
让他们愿意接受你做个人的救主，
让他们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
谢谢主的恩典，
多谢主的恩典。
我们愿意在这里稍微停一下下，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你愿意信耶稣的人，我想我们仍然低头哈。如果你信愿意信耶稣的人，你可以举手在神面前有一个表示，好不好？
我停一停在这处我们先想一下，如果我中间有哪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话，你愿意向神表明一下，你可以举一举你的手。
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信耶稣的？
我真有边一位你愿意信耶稣的呢？
你说我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你说我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
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
你可以举手做一个表示。
你可以举一举你的手做一个表示。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神把这个福音放在我们后面看见，谢谢。
好，我多谢啊。
还有没有哪一位？
有没有边一位呢？
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在公众的场合举手。
我知道中国人呢好不容易在公众场合里面。
我想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一同做一个祷告。
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一同作这个祈祷。
我祷告一句你跟一句。
我祷告一句你可以祈祷一句。
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你也可以这样的祷告。
信主的人都可以这样的祈祷。
同时帮助我们这个愿意信主的人。
可以帮助愿意信主的人。
所以我们来做这个祷告。
所以我们一同来作这个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今天我听到福音，
今天我听见福音，
谢谢你为我预备这个救恩，
多谢你为我预备这个救恩。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也没有办法救自己，
我也都没有办法救自己。
但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
但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
亲身担当了我的罪，
亲身担当我的罪，
你为我成就了这个救赎，
为我成就了这个救赎，
给我的这个永生的应许，
给我这个永生的应许，
所以愿意接受耶稣，
我愿意接受耶稣
做我个人的救主，
做我个人的救主，
也做我一生的主，
你都做我一生的主，
愿你带领我这一生的道路，
愿你带领我这一生的道路，
愿主耶稣你的宝血，
愿主耶稣你的宝血
洗净我一切的罪，
洗净我一切的罪，
叫我能够成为圣洁，
叫我成为圣洁，
叫我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称为义，
叫我在神的面前能够称为义，
愿你带领我，
愿你带领我
来走这个永生的道路，
来走这个永生的道路，
赐福给我的一生，
赐福给我的一生，
也赐福给我一家的人，
赐福给我一家的人。
我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我这样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